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要做的哈，但是可能我们很多的人就没有做过见证，也没有机会。那正常的是我们在小组里常常做见证，然后我们向我们的邻舍、向我们的朋友、向我们的家人常常就有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就是要我们来荣耀神，帮助人来认识人、认识神，然后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哈发现神的恩典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期待哈，在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小组来了解认识他们，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我们不认识不了解他们，所以也借着他们的见证哈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哈啊。做第一个做见证呢是李忠伟弟兄哈，我先让他预备哈，准备上来哈啊。他是在马可组，然后呢他也是在去年感节受洗的啊，所以在他的神在他的生命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工作，在这个疫情和艰难当中哈，所以我们就请他来先来做见证。嗯，啊，我们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都有些紧张哈，他们往往是第一次在这个场合来做这个，所以我也不知道安排谁做第一个好哈，其实他们都挺紧张的哈。好，
不要不紧张。
嗯 ，OK。
好，我给写下来。谢谢周牧师安排这次分享。啊，弟兄姊妹们平安。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李忠伟。我2000年来美国留学。2006年到福州，到佛罗里达来工作，到现在差不多有15年了。我的职业呢是水利工程师。就是治理环境啊，水资源方面的。我和太太育有啊两个孩子。我一直相信有一位主宰万物的神。2000年初到美国求学，学校坐落在中西部的一个大学城，那里面向留学生的基督教团契十分活跃。我们每个周末都有团契活动。我在参加团契学习半年后，在一位姊妹的带领下认罪悔改，做了决志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这位姊妹目前在 Cross Springs 服侍和牧养一所教会。但是在接下来的近20年时间里，我忙于学习啊、家庭和工作。尽管时不时的参加教会读经祷告和听牧师讲道，但总体上灵里啊进步成长比较缓慢。就像我们现在读的，就像当初犹太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前往迦南美地，他们竟然在旷野里行走了近40年。我心里虽有追求向往，但也有迷茫。平时生活中除了比较大的事求告神外，基本上靠自己啊和朋友解决，很少做到无论大事小事凡事都先求靠神。马可福音4:18-19说，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忧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竟然把道挤住了，就不能接受。时间来到2021年春天，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神带领我，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和神主耶稣的关系。随着新冠疫苗的研发和批准，政府号召民众积极接种疫苗。尽管这是一种新型疫苗，大家也听到有很多副作用啊，但是呢，我认为自己身体也比较强壮，也为支持抗疫，于3、4月份打了第一针和第二针。但是打完疫苗后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身心遭受很大的痛苦。去医院化验和拍片检查的结果全部正常，医生竟然开不出一副药来。就在这时，我的人生到达了最低谷，我忽然意识到，这就是神对我的管教和试炼。但我也知道神能医治，正如格林多前书4:13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对不起啊，比较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试炼有多大，信心就有多大，试炼本身也是恩典。 诗篇103:3也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我认识到这些疼痛比起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罪不知道小多少。耶稣为了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受难，我们从耶稣的宝血因着信白白的得了了永生。人在病痛和惧怕中更能体会到神是慈爱的神，是给盼望的神，是可以也是唯一能够信靠的神。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我对主的信心让我与神和主耶稣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近，真正的体会到他是掌管一切的神。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所能做的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就应该有的。神能给予也能拿走，神掌管一切。雅各书4:15说，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传道书2:11也说，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扑风。于是我开始日夜读经祷告，祈求早日康复。我也利用在小区里走路跑步的时间听圣经和圣经歌曲，我甚至还禁食2天读经祷告。就这样，我从4月份坚持到至今，随着不断的读经祷告，我与神主耶稣的距离越来越近，关系也越来越真切，我的病情也在慢慢的减轻，身体逐渐的恢复。神继续带领我，感到强烈希望和其他的基督徒们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彼此勉励，互相扶持。我于去年六七月份恢复了正常的团契生活，参加了王谦弟兄带领的马可学习小组。在小组里，我们读经、唱歌、讨论，我在属灵上进步很快。经过一段时间学习，神让我产生了受洗的念头。我没在小组里提过，但是正在我想知道如何受洗以及受洗的程序时，在9月份一次查经时，王谦弟兄说，钟伟，查经结束后留下来，我和你谈个事。原来他正是要和我谈受洗要准备的事。王谦弟兄为我邀请了周牧师、陈红俊和李强弟兄以及他自己，帮我讲解受洗必修课程新生命。这个课程安排的十分系统，从旧约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十字架受难、复活再来，以及新生命重生、得救、确据、心灵充满与教会的关系，内容十分丰富，讲解也非常透彻，许多长期困扰我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答。罗马书6:4-5讲，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大海无边，苍穹无限，神的大爱充满宇宙空间。我于去年感恩节前夕受洗归入基督，完全成为神的儿女。最后谈几点我的感想。一，要尽早受洗归入基督，因为原罪的捆绑，人的原罪的捆绑，世界的路会越走越窄，而神的道却越行越宽。二，凡事信靠神，凡事祷告，凡事谢恩，避免言行使用我，每当出现我这个字就要审省一下自己是否出于神。神总是主格，我是宾格。日常生活中要按雅各书1:19讲，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有神的同在。约书亚记1:8告诉我们，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更要如希伯来书9:14讲，凭着基督宝血的遮盖得拯救和洁净。三，多读圣经，圣经是根本，是神所默示的。世事纷扰，圣经能擦亮你的双眼，如光照亮你前行的路。现在教会的读经计划就非常的好， 大家在一起学习也非常有动力。四，参加查经小组学习和教会活动，真理永远是会越辩越明。在属灵征战的路上，我们不但需要从神而来的信心，也需要弟兄之间的彼此勉励，互相扶持。五，向周围的亲朋好友分享信主经历。马太福音5:13-16，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感谢神，正如那首歌所唱的，走过的路有欢笑也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谢谢大家。
感谢李中伟弟兄哈，在我们附近的华人社区呢，李中伟弟兄呢有好名声，我知道呢他沙排打得很好，然后呢他也办中文学校，那就是把华人社区的这个孩子们组织起来哈。我记得3年前哈，我们教会有一个 picnic， 然后我就跟他来哈，我知道他有一段时间曾经来过教会，但是后人不来了，我就鼓励他来到教会，然后他就静静地听着我讲。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清楚他曾经绝过志哈，信过主，但是呢他愿意听，他给我的感觉他很想要回到教会。但是我们知道哈，这就是神恩典，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没有办法回来，然后在这个疫情当中他人生中遇到了最大的难处，但是这样的一个艰难呢让他重新要来仰望神，寻求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个疫情的苦难当中哈，又把他逼回到神的身边。但是当他回到神的身边，他就再一次认识神的恩典，感谢神，所以他知道人生的意义哈。他的生活我个人感觉哈，他是有很多的活动挺丰盛的哈，但是呢今天他又在基督里找到了人生的丰盛。然后最最让我惊讶的，我想让你们也惊讶的，20年前他曾经认识这个信仰，但是他一直在边缘徘徊，并没有真正的进来，但是在去年他真正的回到基督的里边，回到神的家里边，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和大能，也在于他愿意对神说，是我要来仰望你，我依靠你，在这个动荡和疫情肆虐的世界，我靠着我自己不行，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所以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神啊，哈利路亚，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让这一个世上的羊可以回到羊圈里。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来第二个有见证的哈，我来安排这个郑伟立弟兄。郑伟立弟兄啊，大家可能了解的也不多哈，他说话不多，但是呢，相对来说我是比较了解的，跟我们一块在查经。他有两个孩子。OK， 对，
大家好，我姓郑，郑伟立。大概3年前、4年前的时候，我从台湾，然后搬来佛罗里达这边上班。那过去的10多年来，都是大多的时间都是在广东、上海生活以及工作。那因为工作的缘故的话，就是整个生活的重心由亚洲搬到美洲。其实呢，这次的见证，其实有坦白讲也是蛮紧张的，因为昨天晚上、昨天跟前天的时候还在飞机上写稿子，然后牧师也蛮逐字的去帮我校稿。说哪些该怎么想，哪些该怎么做？因为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台上跟这样子的 speech 这样子说话，所以难免有一些紧张。所以，其实这次的见证话，其实我想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如何在让我的生活当中重新安排生活的次序。因为其实在过去10多年在亚洲的生活，其实是非常繁忙。然后也是非常的嘈杂，也是非常的很多事情。然后来到佛罗里达，来到美国的时候，整个的生活重心渐渐的会过于平淡，渐渐的也会变得比较有 organized， 比较有秩序一点点。也让我重新知道，就是说哪一些的 事情是应该做，哪些是的人是应该先接触的，哪些是的教会，哪些的话可以该说了。所以变成说让我重新一个是属于一个重新的 reset， 那重新的一个重新的开始。其实这个这样的机会其实是蛮难能可贵的。那其次接触了教会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到我们教会的肢体的部分的话，其实也蛮感谢周牧师以及带着我跟丽宝两个每个礼拜三在圣经上的学习，然后也在透过圣经上的一些小故事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的教会，原来我们的这个神是如此的奇妙。同时的话就是说为了更接近，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大熔炉这个大家庭这个文化，我在每个礼拜五也跟一个老人家在学习英语的圣经的学习。所以经过这两三年的疫情以及这样子一致性的这样学习，其实发觉到就是说这样的成长其实是慢慢慢慢慢慢，就像芥菜种子上慢慢的灌，一直慢慢的浇肥。所以我也不敢说我现在已经像是餐厅大树那么大了，但至少就在往好的方向在进行。其实我是认为，我个人是觉得做任何事情当你决定的好好的往那个方向去前进，它又必然会有你应有的果实。然后其实也蛮感谢，就是说我记得在两三年前的时候参加诗歌班，有个弟兄叫 David， 然后其实我们诗歌班是非常缺人的，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会唱歌，然后不论是袁大哥或是冯基大哥，其实每天都是跟他们窝在他们旁边，他们唱什么就跟着唱什么。所以便是说渐渐原来说人的潜力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人的潜力可以被培养出来的。其实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手把手这样子教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会唱歌，我只知道嘴巴是拿来吃的，嘴巴是拿来说话的，没想到还可以拿来唱歌，真的感谢。其实也蛮感谢的，就是说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就是可以扩充我个人的生活的疆界。然后我不晓得我的生活的疆界是可以变得这么大，以前是想说这样就差不多，再顾着好自个的一亩三分地，没想到我的现在一亩三分地可以变得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所以变成说我蛮庆幸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这样子的开心。我现在我有两个小孩子，一个13岁，一个11岁。其实我发现到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很刚强壮胆的人，这句话是我来自于父母师，所以我知道说在我的软弱，在我自己的不能，但是我把我的小孩带来教会，透过神的教导，透过叔叔伯伯阿姨姐姐妹妹的教导，让他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有培养出另外一个进前的下一代。所以但是说同时的话，我也决定是说在去年前年的时候也决定说，当我的小孩把他带到公立学校，带到基督学校之后，我会发现说他的行为举止以及思想有明显的在成长。其实让我感觉到的话，这些一切都是神在留下我们身上的记号，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那其实经过了这么一些的时间的学习，其实不论是圣经上或是弟兄姊妹上，或是说我们的每周来这边学习，我发现到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在我的生活会有些遇到一些挫折该怎么办。像我如果遇到我工作的时候我想要跟人家 fighting back 的话，想要骂回去，我总是会思考一下说，如果我是圣经里面的人物，我应该怎么去赢得这一场战争。我是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启发，我怎么去让我的公司的利益最大化。我觉得在圣经算是一个很好的兵法书，也是一个生活书，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所以我在读了，所以我觉得圣经它其实是帮助我们人会更有新的一个启发的点。所以我刚刚蛮同意李宗伟弟兄刚刚所说的，圣经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fundamental 一个来源。所以其实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长老叫杨长老，他曾讲说，我所讲的我所想的跟我所做的要一致，不要成为礼拜天的 Christian， 比如说你是 Christian， 你是从 Monday to Sunday， 然后早上到晚上，不是只有那一个时段的。所以我就想想，哎，这个有道理啊，为什么我是来之后，我只有在 Sunday 才是 Christian， 然后其他的话根本就变成是 enemy。 所以我觉得这样 非常不是很恰当，所以变成说这是让我造成说要心口如一的一个人。其实最后 的结尾我想要说的是，这是我最大的心得，永远把我们的主放在第一位，然后遇到任何事情我们安静的聆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不要过于的反应，我们时时祷告，由他的眼睛来行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应该行事，什么不该行事，我相信一切都会有很多奇妙恩典。那最后我想要祝福我们的，愿我们的主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以及凡事有他的良善跟美意，愿大家喜乐平安，阿们。谢谢大家。
谢谢郑伟立弟兄哈，就疫情之前哈，我会经常跟他见见面，我们聊天吃个早餐哈。那这个疫情呢，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Zoom 来一起来学习哈。所以我就邀请他，还邀请立宝，说我们开始一个 Zoom 的小组，一起来学习，学习圣经吧，我们在一起有个团契。然后一开始呢，他跟我回答说，哎呀，他说不需要啊，他说我今天去教会，那我现在不需要有小组的生活。我一听哈，我就挺失望的，哎呀，我就把我拒绝了。那我想怎么办呢哈？完了，过一段时间我又再跟他讲，我神也提醒我，我没有跟他真正解释团契生活、小组生活的重要性，在每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所以我就拿起电话来，我又跟他讲，又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有小组生活，我们为什么必须要一周有一次的肢体的生活在一起，除了主日的敬拜哈。哎，他就理解了，他就说啊，那好啊，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学吧。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疫情的这个两年哈，两年多的这样的一个团契小组，有三个人包括立宝弟兄哈。那在我的这样的认识当中哈，伟立弟兄是很谦卑的，很能学习的，他的学习的动力呢就不停的学习。那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这个知识和话语上哈，他就不停的长进。所以这个是让我一点我是很钦佩的哈。那有一次呢，因为伟立弟兄和立宝弟兄他们都有孩子，这个孩子差不多有青少年或者还更小的年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他们带孩子怎么样，然后平时怎么带他们，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带他们一起灵修哈。所以我们就谈论到这些，所以也谈论到这个敬虔的教育，包括基督化的教育。那我就说，哎呀，你们的孩子还小，现在真是最好的机会，所以就预备这个这个敬虔的教育，就现在要开始，甚至要家庭的灵修哈。然后如果条件好的话，把他送到基督化的学校，这样的一个来装备他。一旦他去了高中，去了大学哈，那就没有这么好的环境了。那我说完了之后哈，我其实我也没放在心上，我觉得因为基督化的学校学费很贵。然后呢，通常我们父母已经适应了在一个公立好的，他们孩子原先曾经在比较好的公立学校转到这样的一个基督化学校、私立学校哈，是机会是很渺茫的哈。所以我说完了我就忘了，但是令我很感动的是，他就把这个放在心里了。然后呢，他就开始 check 这个Boca Community 那边的 Church 的那个Christian Academy 那边的基督化学校，一开始没有名额，然后他们又排队，最后进去了。那我很惊讶哈，那我不知道神怎么样的引领他，他今天没有把他的心思过程完全讲出来哈。但是呢，也许他今天可能还没有明白，这样把这个孩子甚至花出这么大的代价，每月花出这么多的学费来受到一个基督化教育的学校，到底有多少好处，可能他自己也不见得就真正明白。但是我知道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借着他的一个愿意，然后愿意的这样的一个摆上这个孩子，有一个孩子现在就在Boca Community Church 的那边的一个 Christian School 在读书。所以这是我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个伟立弟兄哈，然后他也愿意在我们教会的师班服侍，他人很安静，所以然后我们继续为他的姊妹来祷告。艾米哈曾经来过我们当中哈。 然后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文丽姊妹哈，文丽姊妹一直在跨文化小组在那边这样的一个成长和服侍，然后我就把时间交给她。
今天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我的属灵经历，数算主恩，与主同行，我信仰成长的历程。我叫文理，2017年1月15日决志。先介绍一下我的信主得救经历。我是在离婚后经历了死因的幽谷，被主亲自带回家，我把我的一生放在神的手里。离婚后，我和父母一起搬到新家，每晚孩子睡下，我在他旁边躺着，忍住哭声流泪不止，经历了人生死因的幽谷。新家在7层楼住，我经常会听到楼下传来音乐声，很被吸引又很好奇。有日我发现6层楼呢有一间基督教会，我就联络他们，被邀请了2次后，我在2017年1月15日第一次到教会。当日就听着敬拜的音乐深深感动，结束后牧师问候我这个新人，然后看我说不太出话来，因为我一直强忍着不哭，然后牧师叫我别忍着，我就一下子哭得停不下来，完全不知道什么原因。随后牧师要一位姊妹为我做祝福祷告，还问我是否要决志。我跟随他一句一句的讲，当场我就做了祷告，感谢主亲自带领我回家救赎我。从那以后，我每一个主日都会去教会敬拜。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在2017年5月6日受洗，女儿同年11月26日受洗，并同教会集体献孩童给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刚刚信主，与主蜜月期，我祷告什么得着什么，没有名额竟然祷告买到了一套新房子。因为我刚信主学习祷告，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永远年轻漂亮。随后呢，过了几个月，我认识了大我10几岁的现在的老公，看着他跟我站在一起呢，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跟他在一起，我肯定看着年轻漂亮。然后我就知道，因为我做那个祷告，我知道神用很幽默的方式回应了我的祷告。主为我预备了现在的老公，我后来发现老公第一天到中国护照上面的入境记录，就是我踏入教会决志的那一天。老公第一天见面跟我见面，听说我在教会，就主动提出来要和我去教会，告诉我他也是基督徒。我的主让我知道这是他所为我预备的。我也祷告人要离开父母，后来到了美国，感觉真的离开父母了，主也回应了我这条祷告。父母照顾帮助我和女儿多年，终于可以让他们好好休息了。我开始在天津的教会委身，开始服侍。先从打扫卫生开始，擦地板、清洁厕所，到爱宴做饭、敬拜的鼓手，然后主日学老师。信主一年后，我开始参与每月一次天津各教会集体大敬拜领舞。主日崇拜还有2个周2个晚上 每周两个晚上查经聚会，敬拜跳舞的排，每周四晚上排练，周六排练，主日的敬拜，几乎一周都在主的殿中。2019年我来美国前，教会第一次全体操练21天，但以礼进食祷告，我大大经历了主的恩典。21天后，奇迹般的我收到了美国签证。21天后，我家卖了半年多的房子突然卖出去了，买我家房的人竟然姓申，就是神的右半边。超乎所想的预备，也有一些神温柔的拦阻。或许当下不明白而感到失望，事后看才发现是神奇妙的保守。21天我祷告进食，我告诉主，美国梦可以不要，我就要主，就要教会，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在殿中敬拜主。结果主却给了我想要的，超乎所求，主真是爱我们。2019年初到美国，我先随老公到美国教会，我曾为女儿学校祷告多年，主为我的女儿选择了基督徒私立学校，远远超乎我所求。是因有一日在美国教会，我拉着老公上前请牧师为我女儿的学校祷告，牧师说神比你还爱你的女儿。当时主日正道后，我就在教会碰巧遇到了女儿学校的小学部的校长，主动和我交谈，我就知道主当场就回应了我的祷告。我特别感谢主，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碰巧，神让我知道我要选择这个学校。现在女儿每天祷告敬拜开始一天的学习，我感受到基督徒老师属灵环境对孩子的各种关爱，感谢主让女儿从小认识了主，每日与神亲近，自己会祷告。我也为女儿学琴一直祷告，希望她可以为神所用，可以向我享受敬拜我们的主。在我们刚到美国不认识任何人的情况下，主为女儿找到的钢琴老师竟是教会的司琴，主让我们知道他都为我们预备最好的。有生命的基督徒老师爱我的女儿，爱他的学生，常为学生祷告。来了美国一年多，没有团契生活，极其渴慕想念国内般的家人团契及教会生活。几次跨文化团契聚会的邀请我就加入了。贾华妈妈说，我们嫁到这里，跨文化就是大家的娘家。我就又一次大哭，每次哭我就问主为什么。我知道主亲自呼召带领我，让我知道我要在这里服侍成长。神的带领，第一次服侍是参加教会40周年堂庆视频的制作。我神奇的是阅读了很多咱们教会的书刊历史，好像神让我更多的了解咱们教会。从教会同工姊妹那里，我学到了如何使用 iMovie 做视频，预备我为后面的敬拜视频做准备。说起来都是神一步步的在教我。2021年2月，我表弟在加州因为抑郁症自杀的事儿，让我震惊，极其悲痛，尤其是发生在从小是基督徒的家庭。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情低到谷底，唯有在敬拜的时候才能有些许喜乐。突然我开始觉得不能再迟疑了，我决定要出来服侍主，感觉时间很紧迫。在华人教会的敬拜服侍有主的带领，先是主给了我一个感动，我有一个意向，想要在家中邀请姐妹和我一起敬拜。随后几日跨文化团契问我能不能为这次聚会来带敬拜，我当时就知道这是神很清楚的带领。很快就在 Zoom 上，确实也在我的家中开始了带姐妹们一起敬拜。在跨文化团契的翻译服侍也是神的带领，当我觉得我有些服侍开始忙碌了起来，贾华妈妈问我是否要试试参与翻译服侍。我一开始是拒绝了，因为感觉自己的英文水平不行，表达能力更差。当时的那一周主日突然听到一篇讲道， 牧师说，如果每次神借着教会的领袖来带领你的时候，你都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行拒绝了，可能你就没有明白主的呼召。我听到这里的时候，马上和贾华妈妈联络，说我愿意试一试，如果您觉得不行我再不做了。后面就开始参与翻译培训，刚上了一堂课，我心里各种控告的声音就出现了，就是觉得自己做不了，自己英文太烂了，我就决定我专心带敬拜就好。神又让我在当时那个主日听到一篇讲道，是在加州一间教会的敬拜主领，我曾跟随他敬拜多年，这么多年从未见他做翻译，当时那个主日他竟然做起了翻译，所以我知道是神透过他让我知道我要顺服学习参与翻译服事。参加两个月的翻译培训后，神竟然神奇地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不是我投简历找的，是工作找到了我。我知道只有神才这样做事，这是我来美国的第一份工作，面试全程英文，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感谢主，我经历了太多，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要的一切他都要加给我了。神的剧本时常会超过人的计划，甚至不是能力所能处理的，但既然是神的计划，神更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更单单的倚靠神。靠人不行，靠神凡事都行。凭着信心领受神在每一时刻的供应，我们只需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领取力量，支取智慧。在咱们教会，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有了属灵的好姐妹、好家人，彼此安慰、劝勉、建造，我知道都是主巧妙的安排。我很喜欢这些基督徒家人，尤其是他们那种无论在顺境逆境当中总有的平安和喜乐。特别感谢师母为我们全家的祷告，属灵长辈们、姐妹们的祷告陪伴。神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所以因着这样的爱在我心中激励着我，我也祷告学习神的爱，去爱周围每一个可爱的人。学习顺服，顺服主，顺服丈夫，顺服权柄，是我信主经历的最大改变。是信主让我知道谦卑寻求他的道，渴慕真理，顺服神。二月底，周牧师联络我，问我是否要为主做见证。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又是胆小、紧张、害怕，做不了。然后告诉周牧师，请给我时间考虑一下。随后就是我为此祷告，神通过灵修亲自对我说话，温柔地告诉我去分享谈谈你个人的属灵经历，也奇迹般地安排出了准备的时间给我。谢谢主使用我，让我彰显他的荣耀，向我周围的人做见证。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成为我一生跟随神的宣告。不是最坚强的人才走得下去，而是最能倚靠的神的人才能走得下去。感谢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经常奇迹般的情况下得到回应，听到神在对我讲话。神早已认识我们，他的手中有每一个人的专属剧本，活出神为你预备的命定，就是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儿。当我们知道耶稣仍活在我们的身旁，甚至已经胜过了死亡，就知道我们可以有信心去面对每个明天。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信主五年多，我的平安喜乐不断加增，感谢主借着耶稣宝血洗净了我，让我成为他的宝贝女儿。愿一切荣耀归于爱我们、拯救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神。我们一家也愿意更多被神所使用，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谢谢文理姊妹的见证哈，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文理姊妹的见证，我们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哈，就是他在他的生活的每一步，他看到神给他的引领哈。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直很清楚，还是当他理顺这个见证的时候，他来思考，然后来发现神在他身的恩典哈。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见证哈就帮助让他自己看到神 每一步的带领哈。当我们这样的来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哈，常常迫使我们思考这一点。所以哈，就是弟兄姐妹们，就是要常常做见证，然后看到神在你身上的每一步的引领哈。我们的人生呢，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当我们不来思考神的恩典的时候，不来感谢他，不来归荣耀于他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哈在奋斗，在单打独斗，然后自己在单单受苦。但是呢，神也借着顺境，还有借着逆境，让你看到他的恩典，然后让你看到他要你学到什么，他要你越过什么，他要你胜过什么哈。所以我们啊，就在文里的这样的一个身上看到这样的一个，他特别的看到神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引领哈。那我也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经历哈，就是很惊讶哈。那我们现在呢，开始有中文学校，那开始一个中文班哈。当我邀请他来参与的时候，他也有着愿意的心，所以这是一个愿意服侍的姊妹哈。就是我们继续来祷告，看看神对他未来怎么样的带领。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哈。我们也请敬拜团队怎么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哈。啊，我们要一起为这三位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主啊，就是感谢你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主啊，当我们听到他们述说你在他们身上的带领的时候，主啊，也让我们想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引领，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或许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想到，或者甚至还没有经历到，但是这是十分重要的。主啊，你就愿你借着他们也来向我们讲话啊！不仅是借着我们的主日学讲道查经，你也借着弟兄姐妹的见证来让你的话语，让你的指引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也要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主要我们特别的为这几个弟兄姊妹来感恩，为文理姊妹，问中伟弟兄，为维利弟兄，主要为他们感恩。主要我们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悔改归向你，他们愿意跟随你，所以你的恩典就够用。主啊，就求你再坚固，再带领他们，主啊，来奔走天路。虽然这人生会面对很多的苦难和挑战，主啊，就愿他们跟随你的心不疲乏，也不摇摆，每一天更认识你，也要更爱你，更来服侍你。愿他们人生的喜乐和满足建在耶稣基督的磐石的上边。主啊，你祝福他们，主啊，你也祝福他们的话，他们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愿你喜悦你的儿女，你的百姓，来见证你的荣美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啊，我们每个人的见证都不完全，当我们一起来见证你的时候，你的大爱，你的恩典，你的荣美就在我们的教会，也在华人社区，也在这个世界闪闪发光。主啊，愿你得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感谢三位弟兄姐妹的这个见证哈，真的是很好的见证，并且是都是神恩典的记号啊，真的是充满了神的能力和恩典。我们唱两次哈。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轻告诉我
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的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Amen。 再来一次。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对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走过的路，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Amen。各位同工，真的是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成为主恩典的记号。那分享一下我在2021年最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们小组在 room 查经的时候，我发现李宗伟来了，我当时真的是震撼了。十多年了，上一次查经还是十多年前在万弟兄的家里面，我和宗伟在一起查经。当时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有一个意念，你再不能失去这个弟兄了，再不能了。所以后来我就想来想去怎么办呢，就跟他，我们就感谢周牧师还有李强弟兄，那还有洪俊弟兄哈，我们一起就跟他一起学习这个生命的过程，新生命的过程，课程。然后我当时都不知道，实际上他正需要这个，都是神安排好。所以都是感谢神啊。啊，接下来呢，我们那个庄长老还有一个欢迎新会员。